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我们今天特别的也邀请了我们许多弟兄姊妹的父母来到了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再来欢迎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到来。等一下结束，我们还有很丰盛的午餐啊，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但是在吃这样的物质的饭食之前，我们来先来听神的话语，我们来先了解属灵的饭食。今天我们题目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0节，大家手中有一份简要的一个大纲。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第23次我们出埃及记的系列讲道，关于第5诫孝敬父母。这是我们要特别请来我们的父母来的一个原因之一。第5诫孝敬父母，我们要首先简单的总结一下之前的讲道。我们这个最近一直在讲圣经的出埃及记当中的10诫。那么10诫是耶和华亲自刻在2块法板上赐给以色列人的。很多人就相信第1块法板上刻的就是第1到第4诫，是前4诫，而第2块板上刻的是第5到第10，后6诫。那么前4诫分别是敬拜独一真神，禁偶像崇拜，不可妄称神明，以及要守安息日为圣。这个是前4诫，前4诫我们可以把它称之叫做天伦。这里不是说天伦之乐那个天伦，而是说一种人与天，也就是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伦理标准，我们可以称之为天伦。那么相应的有天伦就有什么？
地伦，
人伦啊，有天伦就会有人伦。从第5诫到第10诫的这6个诫命，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叫做人伦，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标准。那么按这次序来说，分别就是第5诫孝敬父母，第6诫不可杀人，第7诫不可奸淫，第8诫不可偷盗，第9诫不可说谎，和第10诫的不可贪恋。人伦的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伦理标准。但是每一个群体它的伦理标准不一定一样，是不是？我们稍加分析之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你把世人的各个群体他们最为坚守的那个伦理标准去跟圣经的10诫相比的时候，你能够看出那个很明显的一个次序的关系，有一个次序的关系，而且就能看出这个群体它伦理标准的高低。比如我们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官员，我们相信只要他不贪污，这就是一个好官，对吧？哎，在圣经的第10诫就叫做不可贪恋，这是圣经的第10诫。再高一点，在商业的领域，中国人说无商不奸，是吧？所以如果某一些商家比较的有诚信有道德，我们就说这是业界良心啊，是吧？我们认为这个标准很高。但这个是圣经的第9诫，就是叫做不可说谎。而再上升一点，在学术界，如果说一个学者他只要不弄虚作假，不伪造数据，不剽窃成果，不被研究生揭发，也不被方舟子曝光，是吧？这就算是很好的洁身自好的学者了，很好的成果了。但这条学术规范仅仅是说不可偷盗而已，对吗？不要剽窃成果。再往上进入到宗教领域的时候，你会看到各家的宗教所恪守的最高伦理，或者说事实上的最高伦理也各有特色。道家很讲究，叫做固本守元，什么惜命养生， 最低目标是长生不老，最高目标是肉身成道，是吧？所以他们在乎这个什么修行这种东西，非常禁忌这个两性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七戒不可奸淫跟他们这个有点对应关系，他们不愿意让这些事情影响他的修行。而在于佛教来讲，很多人都知道佛教讲不可杀生，不仅仅是不可杀人而已，是吧？不可杀生，他们对于生命他这个定义就是说不要去杀害他，这是他的事实上的一个最高标准，也有所谓的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说法。所以你知道佛教他们最高的伦理标准是第六戒不可杀人。而中国统治了2000年，包括统治了东亚2000年的儒家文化，很明显儒家文化的最高的一个伦理标准是什么？就是孝敬，对吧？古代就是叫做以孝来治天下的。所以一个皇上要是死了，能够被封为添一个谥号叫做孝文帝了，这些这就是很高的一个褒奖了，即便对皇帝而言，是吧？有一个孝字，老百姓也非常的尊重这个，也非常的认同并且恪守这个。所以在古代我们的老百姓或许还能够容忍所谓无法无天的梁山好汉啊，但是恐怕没有人可以容忍是不忠不孝的这种乱臣贼子，是不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在我们头脑里有何等的根深蒂固。所以非常明显，儒家的最高伦理就是第五戒，叫做孝敬父母。然后呢，再往高说一点，犹太教，犹太教在新约当中，你看到主耶稣多次在一个问题上跟他们发生冲突，你知道那是他们事实上恪守的一个最严谨的一个标准，叫做安息日，对吧？所以你看到犹太教的一个事实标准就是最为重视安息日，甚至于为此而不顾了整个的天伦和人伦的精义，就是金律银律。天主教的礼仪最完备，等级最森严，非常第三戒，不但不可以妄称上帝的名，妄称教皇的名、主教的名也不可以，是吧？但是他们在第二戒面前却倒了。天主教事实有很多的偶像，伊斯兰教其实在目前很多人都知道是最为反对偶像的。你去过一个清真饭店吃饭，你就会知道，你看到伊斯兰的饭店当中，他们装饰都只用几何图形或者日月星辰，是不是？绝对不会有动物植物，更不会有人的形象，因为那些都可能涉及到偶像崇拜，所以他们非常的反对偶像崇拜，这个是他们事实上的最高标准。当然你要问一个伊斯兰的信徒，他会自己说我们的最高标准是只敬拜独一的安拉，是不是？好像也是圣经的第一个标准，然而不是的。他们虽然说叫做敬拜独一真神，可是他们并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也更不接受道成肉身的真神，他们拒绝相信那个至高者曾经成为至低者，能够将人救赎出来。所以其实并不相信真神所启示的神本身，因此他们其实并不相信第一戒。从这个意义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都是通过高举神达到的架空神，通过强调人的行为而废掉了神的恩典，这样的一种宗教。当然即便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承认像伊斯兰教、像犹太教这些已经远超过世界上其他的那些非一神教的崇拜体系了，但是距离接受了并且实践了最完整的启示的基督教而言，他们还有很大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其实国家的伦理是从第十戒开始的，而商家的伦理是从第九戒开始的，专家的伦理是第八戒开始的，道家的伦理是第七戒，佛家是第六戒，儒家是第五戒，犹太教是第四戒，天主教是第三戒，伊斯兰是第二戒，而唯有基督教的伦理是从天伦到人伦，从第一戒到第四戒，又从第五戒到第十戒，是由两块法板来完整界定的一个启示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伦理已经涵盖并且超越了所有其他群体的伦理规条和法则，仅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说已经高下立判了。世界上的宗教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基督教， 一种是其他，其他的都相似，都一样，哈。好，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要来看十诫当中的第五诫，圣经人伦的第一条，孝敬父母。要谈孝敬父母，我们首先就应该知道父母是从哪儿来的，父母的父母又是从哪儿来的，对吧？世人有人相信是来自星星的你们进化来着，对吧？而只有基督徒会相信是上帝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上帝创造的，起初的那个人叫做亚当。路加福音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被神创造的，这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父母的来源，我们父母的父母的来源。除了亚当，我们实际上都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地上生我们的生身的父亲，一个是天上的父亲。只有亚当，只有天父，没有生他的这个肉身的父亲，对吧？所以即便是中国的古人都会有一句话叫做忠孝不能两全。为什么提这个字呢？就是皇帝的要求如果和你父亲的要求发生了矛盾和冲突，那怎么办？你就得忠大于孝了，对吧？你就得顾大家而不能顾小家了，是不是？这是中国的古人。不过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个忠的对象不是皇帝，而是上帝。所以在忠于上帝的前提下，才能谈得到其他要求。这是基督徒在谈孝敬父母时候的第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前提。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人伦的这个明文律法当中，第一条是孝敬父母。然而实际上的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最高标准和最早的一条诫命还不是这条，对吗？他早在西奈山之前很久，是在夏娃被造之后就颁布的，是圣经上在创世纪的2:24就提到的，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才是基督教事实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最高的和最早的伦理标准。也就是说，基督教认为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并不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定义是和其他的许多宗教和团体包括儒家有区别了，对吧？但是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其实就在中国文化当中也是这样。大家知道诗经，45经当中有一个叫诗经，是吧？是儒家的一个绝对的经典，对吗？诗经的第一篇是什么？这个应该知道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他是在说什么的？在歌颂爱情的，歌颂夫妻的，是不是？所以说司马迁就在史记当中说，诗使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他说这个诗经是从关篇开始，这是夫妇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人伦的至大的一条。汉朝有一个大的一个儒家叫做匡衡，他说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纲和纪就是从这儿来的，王教之起点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儒家的人伦其实也是从夫妻关系出发的，只不过后来他把孝这个提到了一个最高位置上，对吧？所以圣经明确的把夫妻关系置于一切人际关系之上，包括置于和父母的关系之上。这是基督徒谈论孝敬父母的第二个前提。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配偶，对吧？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操练夫妻关系，同样也不是每个有子女， 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操练怎么教养儿女，是吗？然而每个人，你只要还是个人，就一定有父母，对吗？要不你从哪来的呢，是吗？所以每个人都一定有必要学习如何孝敬父母，如何来对待父母。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什么是基督信仰当中的孝敬。查考希伯来的原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五诫当中翻译为孝敬父母的孝敬这个字，在中文圣经的其他地方大多数都被翻译成使他得荣耀，或者叫做尊荣。也就是说，字面意义上这个孝敬父母可以说是使父母得尊荣，这个和我们的基督徒的最高伦理叫做使上帝得荣耀很完美的呼应，对不对？使父母来得到尊荣。其实还是要回到我们中国的典籍，你发现中文里边也有类似的定义，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对这个孝谈的多，是吧？所以这种揣摩它能够得到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真理，和圣经非常的吻合。比如有一个叫孝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很多人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孝的起点，后边那句话就不是很多人知道了，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那是孝的终极的一个方向。这里边很明显，所谓的你自己立身行道，在世上扬名，显出你父母的荣耀来，这个就要到我们刚才讲是父母的尊荣，是吧？是有一样的一个意思在里边。而且圣经当中提到孝敬父母的父母，并不是单单指父母，而是说从父母推广到一切配受尊重的师长和前辈。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中说一日为师怎么样，终身为父，是吧？他将这个相提并论，你尊重你的父母是怎么尊重，你就应该怎么尊重你的老师，对吗？尊重你的前辈，尊重这些老人，尊重你的官长，是不是？以这个方式来尊重。用清教徒们的话来说，就是父母这个词指的不仅是肉身的父母，还包括在年纪和恩赐上超过我们的一切尊长，特别是那些按照上帝的安排在家庭、教会和国家中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这个定义很准确了，是吧？所以我们谈孝敬父母，当然那个起点和最重要的应用是在家庭的父母层面，然而这个里边所有的父母你都可以换尊长，对待这些前辈和有值得尊重的人啊。所以我们来谈一谈孝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把孝和另外两个同音字放在一起，就比较能够理解孝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字是也读作孝了，说同音字了嘛，是吧？就是不孝之子的那个孝。很多人写不孝之子就写成了不孝顺的那个孝，不孝之子其实是错的啊。不孝之子应该是那个孝相的孝，对不对？就是姓萧的那个孝，大家知道吧？一个小一个月啊。不孝之子，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字是孝。什么叫不孝之子？这孩子不孝父亲，这就叫不孝之子，字面意思。这个不孝当然不是说他长得不孝，要实在真的长得不像，那可能是有另外的问题了，是吧？这里的不像主要指的是说这个孩子的品性、志趣、行事为人和他父亲不像，对吧？比如父亲是一个很努力节俭朴素的人，可是这个儿子游手好闲、骄奢淫逸，这就叫不孝之子，对吧？父亲呢品性端正、学术精深，儿子却是奸懒馋滑、不学无术，这就叫不孝之子，对吧？所以这个不孝就是最严重的一种不孝，是不是？这个虽然完全是中文，是一个成语，可是跟圣经有非常相似的一个启示的那个精神很接近。基督徒非常熟悉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的一章26节开始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看到了，上帝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人理当像他，对吧？人理当用我们刚刚那个字叫效他，是吧？与他相似，是不是？这当然也不是说长得像上帝，对吧？而是同那个不孝之子的孝一样，是说我们的品性志趣行事为人应该像上帝。上帝是至善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善良的。上帝是至真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诚实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正直的。上帝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仁爱的，对吗？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和上帝相似。不过当神的儿子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人就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不再像上帝了。从本源的角度，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从堕落的事实出发，这显明我们都已经成了不孝之子。你们都不像上帝，我们都不像上帝，对吧？我们成了这个意义上的不孝之子。所以说这个孝就是我们所谈论的这个孝敬的孝，它的起点和终点。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我们像他。可是犯罪使得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又不像他。然而信靠耶稣的人，因为福音的恩典，能够重新的像他，并且能够越来越像他。这就是第一个字，叫做孝。而另外一个字也读作孝，就是效法的那个孝啊，效率的那个孝。这个字指出了我们如何践行孝敬的孝的方法，也告诉了我们如何才能够像上帝。这个方法就叫做孝，效法，效法上帝，效法基督，效法那在基督里的父母，效法那在基督里的尊长。这就是那个方式。我们的祖先也在论孝的时候指出过孝法的重要性。论语论语学而第一当中，子曰：父在观其志，父莫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就是说，父亲在的时候，这儿子虽然不管家，对吧，但是你看他的品性和志向，你就知道他是不是打算来效法父亲。而当父亲去世之后，如果这个孩子三年都没有违背父亲的道路，而是效法父亲的道路，这个就叫可以叫做孝顺了，就这个意思，对吗？这是提到的效法。这个话说得很好，圣经在提到孝敬父母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指效法父母，如同你的父母效法上帝一样，这个意义。如此一来，你和你的家族就能在你所住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并不单单是指你个人的长寿，而是指你这个家族，你这个群体的繁衍和昌盛。让我们再看看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当中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说他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这些人，他是这个意义上的属灵的父母，对不对？还有在林前十一章一节也是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边特别的提到了求人效法他自己，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我要特别对基督徒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效法基督，可是很多人却把效法基督 解释为，并且这样的实践为指教导基督。这个话里隐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隐含着一种什么样的骄傲呢？是说只有基督值得我效仿，其他人都不配，对不对？没有人值得我效仿。他在说这样的一种意思，这好像在说上帝第一，我是第二。可是我们要警惕这种隐而未现的危害极大的罪。你要思想圣灵是感动保罗所说的那些话是什么，保罗在福音里生了他们，所以说是他们灵里的父母，所以保罗要求他们效法他，不但效法他，也要留意看那些效法保罗的人。你不仅效法保罗本身，你也要效法那些效法保罗的人，对不对？希伯来书又说，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些引导我们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效法那效法基督的父母，也要效法那效法基督的老师，效法那效法基督的弟兄，也效法那效法基督的前辈。世界上当然没有任何人，包括保罗在内，是像基督一样完美无缺，可以让你在每个方面都效法他。但是经上却明明记着说，我们只要存心谦卑，怎么样？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对吧？你当然要效法基督，但你也要你身边那些效法基督的人。如果你真的在效法基督，你当然也应该要求别人效法你。别人总有比你强的地方，对吗？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说起来，我并不是在跟你谈谦卑。有一个圣徒说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谦卑，其实只不过是诚实罢了。人家真的比你强，你承认这一点了，这算什么谦卑呢？这个最多叫做不嫉妒罢了，是不是？只有说对方所谓那个强的地方也是你很强的地方，或者他比你强的不多，甚至有时候也不比你强，可是你还看他比你强，这才叫谦卑，对吧？他的强总跟你不一样，对不对？这才是这里边说存心谦卑的意思。圣经谈到主耶稣的存心谦卑是怎么说的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存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都可以谦卑到了道成肉身，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说我只效法基督，我不效法任何人，对吗？只有一个骄傲到极点的人才会真的觉得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上比他强，对不对？所以比如我自己，我相信我不但愿意立志去效法基督，我也愿意效法我们历代的圣徒，我还愿意效法我们身边的圣徒。我愿意效法我建立这个前进教会我们的创会牧师陈哥牧师，我效法他的正直，不妥协，谦卑劳苦，甘于清贫。我也愿意效法我们家乐长老，效法他的谦卑、热心、怜悯和温柔，对神话语的渴慕和他祷告生活的丰富。我同样也愿意效法我们郭春雨牧师，他的忍耐和他的谨慎，他的敬虔和他的气质，当然值得我一直去学习。我也愿意效法吴一奇牧师，他的柔和和谦卑，他的那种考虑的周详，实在是这个粗心大意的我欠缺很多的地方。所以我也时常想念那些引导我最起初把神的道传给我的燕儿姐 楼下的志鹏姐，想念他们的信心，思念他们的结局，就如经上所说。这并不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就没有缺点，对吗？然而他们仍然是完全值得我效仿的人，他们的优点可能我一生都做不到像他们那样好，所以已经足够我效仿了。这就是保罗提到效法时候的意思，也是第五戒所蕴含的意思。我有天赋，可是我还有生身的父母，然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却是我属灵的父母，对吗？所以当然也在我应用第五戒的范畴当中。除此之外，就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也非常愿意去效法霍老师、长风弟兄，甚至年轻一些的亮亮、建松、李磊姊妹、王灿姊妹、楼婷姊妹，这都很多人都值得我效仿。这是这圣经里边提到这个字的意思。啊，所以效、效、效这三个字哈，同音字，就涵盖了圣经第五戒的真实的意义。第一个孝敬的是我们的目的和方向，也就是说使父母尊长得尊荣。第二个不孝之子的那个孝是我们的起点和终点，我们本来向上帝，因为犯罪不再向上帝，可是因为信主又能够向上帝，对吧？第三个效法的效是我们的方式和道路，效法基督，效法圣徒，效法师长，效法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从七个方面来看如何来践行第五戒，又从三个方面来看怎么会违背第五戒。第一个方面，尊重父母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给予当得的敬重。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写得很清楚很具体，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里边已经把尊敬老人和敬畏神拥论的来说了，对吧？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这个字面意思当然很清楚，公交车上只要还有一个老人站着，就没有你坐着的份，对不对？昨天我们坐公交车回来，抱着两个孩子，车上呢没有一个人给我们让座，我的妻子抱着最小的孩子站，后来有一个人给我们让座，白发的一位老大爷，互相抱着孩子坐下来，问了一下他多大，马上九十岁了，身体非常硬了啊，这是抗美援朝过去啊。但是呢，这个我旁边就坐了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睁着眼睛也没装睡，清醒着的，视若无睹。当然坐的可能几站，我跟下车，老大爷坐下了，我跟他交谈了一会儿，非常的道德哈。所以这个当然是说白发男面前你要站起来，指的是这个意思。可是敬重的意义却远远不止于此，是吧？我们尊重老人不是说因为他一定是你的父母，或者他一定德高望重，而是说哪怕就仅仅因为他的年纪比你大，这就是你必须尊重他的理由。这里边说白发没有提任何别的东西，对吗？更进一步，即便他的年纪都不比你大，但是如果他具有上帝给予他的，无论是在国家，是在你的公司，是在你的家庭，是在你的教会，是在你的什么地方，他就是有在你之上的地位和权柄，你就要尊重他。你不能因此说我是百岁老人，全国人民都尊重我，国家元首来了我也不一定尊重你，那也不对了，是吧？因为经上说，罗马书十三章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最后一句当恭敬的恭敬他。保罗也对提摩太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一方面他自己要洁身自好努力做信徒的榜样，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求他的教会的人不可以看他年轻就好像欺负他，是吧？这是两个方面。 对于这些必须敬重的人，我们要在心思、言语、行为上给予他们当得的尊重。心思这个方面，让我直说吧，只有你和上帝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是吧？所以我们只说言语和行为的方面。言语的尊重，最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一条叫做使用敬称，对吗？我个人并不觉得美国人那种无论多大多小都是直呼其名，哎 Tom， 这个哎 John 是吧？哎，我不觉得这个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我想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彼得当然可以说，我们亲爱的保罗，是不是？你能想象提摩太和提多也保罗保罗这么叫吗？可能吗？是不是？罗马书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给他粮的要给他，当给他税的要给他，当给他恭敬的当然也要给他。所以对于父母尊长，至少你在正式场合有职分的，你要称呼他的职分，没有职分的你就叫叔叔阿姨，或者你就叫老师先生，是吧？或者任何其他适合的称呼，总之绝对不可以直呼其名，或者这么你的，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没有礼貌的基督徒在外邦人面前是会大大的羞辱人的，因为人家会看到你连当尊重的就在你身边的人你都不尊重，怎么会指望他尊重看不见的上帝呢？对不对？更进一步，言语的尊重还要包括是称赞。称赞，经上记着说，那个贤德的妇人，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我们说这真的是贤德的妇人，他教育出的孩子都很懂得孝敬父母，对吧？这些儿女起来称赞自己的母亲是有福的人。我们理应将父母和尊长当得的尊荣归给他们，照他们配得的称赞他们。当然可能他们因为谦卑的缘故不接受这些，然而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这不是我们作为晚辈不以言语来称赞和尊重他们的理由。而说到行为的尊重啊，让座当然是一种了，是不是？这个代表着一种老人优先的原则。据我所知，美国被称为叫孩子的天堂，是吧？可是是老人的天堂吗？好像未必，对吧？可有一个国家被称为老人的天堂，就是我们的邻居韩国。据说韩国一切公共设施都是优先考虑老人的需要，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处处能够表现出于对于老人和前辈的尊重。你如果有身边有韩国和朝鲜族的朋友，你会知道这是是不是事实。在我住的小区里边，常常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韩国孩子冲着我鞠躬打招呼，也常常有我认识的中国孩子从我身边很若无其事的飘过，是吧？当然如今我们国家有很多老人倒地碰盆这种新闻，好像让很多国人有了不尊重老人的理由，但我要说，没有这些事儿之前，我们也远远不如韩国。总而言之，尊重父母尊长就是在尊重上帝设立的秩序。我们应该像哥林多前书14:40所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尊重上帝设立的次序就是在尊重上帝。第二个方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和感恩。经上说，提摩太前书2:1，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端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里边指的就是尊长，是吧？尊长，我们应该把父母尊长放在我们的祷告列表当中，如同你也希望你的孩子将来也能够常常的为你代祷，对不对？圣经上有约伯的例子，约伯每日起来献燔祭给他的儿女，对不对？那么作为他的儿女能不能够来反过来这样做呢？所以说这是对于亲人对于尊长的代祷和感恩。第三个方面， 我们怎么样能够叫做尊重我们的父母呢？就是效法他们的美德。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这儿我们解开。效法父母的美德，也就是你要效法那些效法基督的父母、老师、尊长、前辈、领袖，对吧？有前提，对吗？第四个方面是说，我们要甘心乐意地顺服他们那些合乎上帝律法的吩咐和忠告。之前的出埃及记系列讲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人，是摩西的岳父，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叫叶赫罗，对吧？摩西的岳父。那么他到了摩西这里，看到摩西自己从天到晚的来审理案件，那个效率很低，而且很慢，是吧？他提了个建议，他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于是摩西就听从了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他合乎上帝律法的吩咐和教导，你要甘心乐意的去听去做，是吧？当然我不是在暗示你无论如何岳父老泰山的话必须听，是吧？并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的孝敬父母、尊重师长有一个前提，就是叫做在基督里。我们看圣经上的神的话语，以弗所书的6:1，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6:5，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彼得前书，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对吧？我们顺服父母、顺服领导、顺服制度、顺服政府，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父母、领导和制度是没有违背上帝的。如果这些吩咐和命令根本是违背上帝或者是违背常理的，就不顺服了。比如但以理书当中，尼布甲尼撒王吩咐所有人都要拜金像，对不对？拜金的偶像。出埃及记当中，法老说：“你们自己去找草，我不给你草，但是砖一点也不能少，对不对？”马太福音当中，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那个女儿跳舞，然后这个希律王高兴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个母亲这个时候唆使他，对吧？你去替我要施洗约翰的头。这个孩子非常孝敬母亲，很听话，就这么要了，施约翰就死了，对吧？使徒行传里边，官长把使徒们抓住说：“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所以说有前提，在这些情况下，你如果顺服了尼布甲，你就会犯拜偶像的罪；你如果顺服了官长，你就不会再传福音了；你如果顺服了法老，你就得活活累死，没有草怎么做砖呢？是不是？你如果顺服了母亲，就会杀害先知。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像圣徒一样回答：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不过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滥用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在假设他们违背了上帝，实际上他们没有违背上帝，他们只是违背了你而已。真的不要滥用这句话，很多时候都不会适用到这句话的，绝大多数。第五条，怎么是尊重父母？对于父母的尊长的责备，该听从的就要听从。彼得前书2:18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遇到过乖僻的领导吗？
遇到过。
你有没有乖僻的父母和长辈？这个顺服好顺服吗？这个要求不合理，是不合理。圣经说得很清楚，你光顺从合理的，领导脾气好很善良你就听，领导脾气怪就不听， 是这样吗？凡事都要恭敬顺服，无论善良温和还是乖僻的，对吧？这是圣经的话，对吗？我们是信圣经，对吗？顺服，如果是你爱听的就听，不爱听的就不听，那就不叫顺服。不可能父母尊长的意思每次都合乎你的意思，虽然完全有可能你们的意思都不违上帝，而且可能你的意思更好，当然可能，对吧？是，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才能够体现出来什么叫顺服。如果说只有在父母尊长的吩咐责备意思这和你的意思相同你才顺服，你顺服的是你自己的意思，你顺服的是你自己，你根本没有顺服任何人，对吗？只有说他们这些他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你才有顺服的这个意思。主耶稣自己也曾经有过软弱不想喝天父给他的苦杯，对不对？可是他最后却仍然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叫顺服了，对吗？正因为父母尊长的意思和你的意思不同，你这个时候的顺服才有意思。要不然顺服应该是什么意思？只顺服自己的意思最没意思了，是吧？第六方面，要根据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忠于保卫维护他们的人格和权威。耶稣说，凯撒的就归凯撒，神的就归给神，对吧？凯撒是国王，所以他的臣民当然就要尊重他，给他上税。我们有召会也说什么齐大大，这个是个温和的称呼，对吧？还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但是其他一些很粗俗的毫无意义的攻击性的称呼不应该出于基督徒的口。圣经上还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所以这里面提到对教会正式的长老和牧师也要有信徒们的尊重，这是理应的，是吧？撒母耳记里边，大卫对一个人叫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这个人虽然是想叛变到大卫这边，但是大卫一样严厉的斥责他。为什么呢？他的君主他的王受伤害的时候，他不去保护他，叛到这边了，对吧？所以你在很多三国演义什么的你会看到，那个叛变过来的人一般也是利用完之后就杀了，因为他能叛变原来的主人也一样能叛变你，对吧？他没有尽自己作为人臣的职分去保护他的君王。以斯帖记里边，莫迪改是怎么样被王尊荣的呢？是因为有两个太监想谋害王，是吧？莫迪改就起来告发了，对不对？他就有一个义务，听到有人要危害君王，他就有义务用一切方式来保护他的君王，对吧？这就是最大的尊重了。第七个方面叫做包容他们的软弱，并且用爱心盖他们。圣经里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做挪亚，挪亚方舟那个挪亚。圣经上对挪亚的评价是什么呢？创世纪的六章九节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如果谁哪个基督徒能得到这三个称号，这简直是绝对的圣徒了，对吧？第一个是义人，第二个是完全人，第三个与神同行，这还得了吗？可就是这个挪亚在洪水之后做了一件事儿。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这个义人，这个完全人，这个与神同行的人喝醉了，赤身裸体，大大的失态。作为父母和尊长，他这个表现真的是很不好，对吧？ 的确，挪亚大大的失态了。然而，这个却不是他的儿子们就可以轻视他的理由，对吗？圣经上接着说，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他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玩笑，是吧？把父亲的丑态当做笑话讲给他弟兄听，毫无尊重他父亲，遮盖他父亲软弱的那个心意，是不是？而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他们不仅去遮盖父亲的软弱，而且都不去看他的软弱，对不对？这是一个作为晚辈的人该做的事情。所以，这很好的告诉了我们，在父母尊长犯错的时候，我们理应有的态度和行为。正面说七个方面怎么尊重父母师长，而反面说什么样就是不尊重父母和尊长呢？第一个就叫做忽略了向尊长当尽的责任。马太福音里边提到说，耶稣讲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当时有人说，哎，我该给父母的生活费我已经奉献到圣殿里边做了个儿法，对吧？所以呢，我就可以不赡养父母。耶稣说这是你们废了神的诫命，不赡养父母，这是对父母当尽的最基本的责任，对吗？这是突破了底线的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有所谓二十四孝，是不是？里面有好几个是什么鹿乳奉亲、百里赴米、十肾益气、怀橘喂亲，这都是在讲在艰难的时代怎么去赡养父母。这是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来推脱的儿女的责任。当然，把孝敬降低到了赡养这个层次，其实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悲哀了，对吗？孔子都会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他说今天的人谈孝，就是说我能赡养，我能养他，这就算是孝了。狗和马你都能养，如果不尊重他，谈得上什么叫孝呢？是不是？如果不孝敬父母，只是养，那就好像跟养狗养马都没有区别了。不过今天真的有些人可以花钱养狗也不赡养父母，真有。再往前说，再说开去了，同样恶劣的一种情况是，已经成年有能力工作的子女，他不去工作，不去赡养父母，还得要父母抚养他，也就是所谓的啃老族，是吧？这也叫忽略责任，对吗？或者他不能够独立，或者不愿意独立，他得完全依靠父母给他找工作买房子，这也叫忽略责任。你不仅没有让父母享你的福，你还在拖累父母，对吗？再或者已经结婚的儿女却任由父母来干涉自己的婚姻家庭的内部事务，导致你的配偶被伤害，你的孩子受亏损，这也是忽略的责任，这同样是你的责任。再或者呢，自己两个人忙着享受二人世界，或者忙着工作打拼，把孩子完留给父母，你这还是忽略责任，对吗？老人没有义务给你看孩子，虽然不是说他不可以看孩子，对吧？那不是他必须做的事，那是你必须做的事。上述的这些种种现象，已经不是说你孝不孝敬父母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你在要求你父母孝敬你了，所以这当然就是对的。第二个方面，在他们合乎上帝律法的忠告、吩咐和责备上，记住 蔑视和反叛他们和他们的地位。圣经里有一个祭司叫以利，是吧？以利是不好，他的两个儿子也犯了罪。可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25，以利还是对他的儿子说，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起？他已经在责备他的儿子了，不要再这样的犯罪下去，后果很严重，是不是？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当然他们有理由说，你教的就不好，子不教父之过，你教的不好。亚撒龙也有理由说，大卫你行的不好，所以我就有理由叛变，对吧？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以利和大卫好还是不好，这自然有他们的上帝来管教或者惩罚。可是作为儿女的，如果不听甚至于反叛他们，那只能被圣经很清楚的界定为叫做乱臣贼子，要受他们当受的惩罚，对吧？第三个方面，那就叫做咒诅嘲笑冥顽不化造谣重伤。箴言书上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荆楚所吃。虐待父亲、逐出母亲的，是贻羞至辱之子，侮辱老年人，这是一个最大恶极的事情，在古代叫做忤逆，是吧？圣经中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例子，大家你有没有印象？有几个青少年、年轻人公然嘲笑先知伊丽莎，说他是秃头，对吧？然后呢，神就差遣几头熊给他们拍死，是不是？这种恶劣的无赖少年、流氓，在当时的处理就这样。所以圣经上怪不得会非常严重的说，那些侮慢父母、怠慢尊长的人该有怎样的惩罚。出埃及记直接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我也真的见过咒骂父母的，我当然不能把他治死，我只能视他为已死，所以我不会再跟这个人来往，任何意义上，任何意义上，这事是存在的，你不要以为今天就不存在了啊。说了这么多，七方面、三方面，如果记不住，总结为一点，就是你效法耶稣就是了。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尊重父母尊长的时候，你想一想耶稣的榜样，你查一查圣经，耶稣是怎么荣耀、效法、顺服天父以及他地上的父母的。这些经文有什么呢？路加福音2:51，12岁的耶稣，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耶稣不能说我是神，你们俩都是人，所以你应该顺从我，不是我顺从你，没有吧？耶稣顺从他的父母。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还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说看你的母亲，他在安置他的母亲赡养的问题，对不对？他让约翰来接替他行使这个赡养母亲的责任。你可以看到耶稣对父母的尽孝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耶稣是怎么对天父的，对吧？约翰福音的5: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又在5:19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就叫做效法，对吧？完全没有别出心裁过，是天父吩咐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在17:4，他又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他已完成了父亲给他的使命为荣，他说我已经荣耀了你，他已荣耀他父亲为他的使命。这是耶稣的榜样，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不要照他自己的意思，乃要照父的意思。所以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孝敬父母的最高典范。耶稣完全的荣耀天父，完全的效法天父，完全的与天父相似。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孝孝孝那三个字最好的体现。如果要更简单的总结一下，耶稣的孝孝和孝其实就是一个词，顺服。顺服是对天父完全的顺服，这就是一切的总结了。到现在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在对照自己或者在思考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了，按照圣经的这个标准，按照耶稣的这个榜样才叫做孝的话，那么我们谁也做不到，对不对？你根本就做不到，不可能的。无论谈了多少点，什么七方面还是三方面，三个字还是一个词，总之怎么说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的骨子里就是反叛上帝。所谓的罪性就是反叛性，就是叛逆性。这个罪恶如此的根深蒂固，使我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叛一切我们觉得是在权威的人，是在可能在压迫我们的人。我们并不是到了青春期才开始叛逆的，我们生下来就有罪就叛逆，我们也不是到了成年之后就不叛逆了，因为成年后我们的叛逆不在表面，已经入骨了。我们也不是因为上帝做错了什么或者父母师长做错了什么才反叛他们的，我们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要跟他们不一样而反叛，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理而反叛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需要神而反叛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神而反叛。在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涂抹之前，耶稣论罪人的话是不错的。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根本就不是天父的。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在顺服魔鬼，反抗上帝，我们事实上是在孝敬魔鬼，抵挡上帝，我们是在效法魔鬼，违背上帝，所以我们很像魔鬼而不像上帝，我们在荣耀魔鬼，在羞辱上帝。圣经所有的诫命都在显明我们是何等的罪人，包括第五诫孝敬父。不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一生的总结顺服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因他要顺服，是为了什么目的他要顺服，这个顺服有什么效果。耶稣完美的顺服了第五诫以及其他所有的诫命，达到了上帝的要求，所以他的生命是完全无罪的，具备了真正的替罪羊的资格。于是他把人类的罪都归算到了他自己的头上，当人类将人类当受的刑罚承担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之后他又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人的父魔鬼，粉碎了魔鬼最厉害的、最能恐吓人的一个武器，就是死亡。从此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捆绑、魔鬼的辖制，重新有了神的形象，有了生命的盼望，也有了行善的意志。具体到第五诫，就是说只有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才能理解、认同和实践今天我们所讲的这种孝。如果不信耶稣，这些话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理解，能理解的也不能认同，能认同的你也做不出来。这就叫福音。福音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说你可以靠耶稣得救，你可以不再活在罪当中，你可以重新向上帝，你可以像你心里想的那样做到去孝敬父母、尊重师长，靠着他就可以。福音 就是整本圣经在讲的这个伟大的故事。世界上有很多故事，每一个比较好的故事里边都有爱这个主题，然而每一个伟大的故事里边都会有救赎这个主题，拯救这个主题。救赎性的伟大故事或许会说一点你应该做什么，然而通常这种故事的重点是告诉你故事的主人公做了什么，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世上那些有真有假的故事，虽然并不能完全与福音这个真实的伟大故事完全相提并论，但是其中多少都具有我刚才说的这个特点。比如女娲补天，这个故事是说因为女娲的付出，你头顶的天才没有漏，是吧？虽然这是神话。大禹治水是说如果没有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现在你还得活在船上。唐僧取经也是说因为他的付出中国人有了真理，当然这是佛教徒认为的真理。就连看个变形金刚电影也告诉你因为擎天柱的牺牲人类才拯救，是不是没有被灭亡？这就叫做救赎性的故事，它的重点是说那个主人公做了什么，是吧？它并不是在说你需要做什么，当然有一些你需要做的事儿，你至少要承认这个事儿吧，相信这个事儿，对吧？但是那并不是重点。然而只有福音，只有福音，它是一切好故事当中最真实的，是一切真故事当中最好的。全本的圣经就是在讲这个故事。福音主要不是在说你究竟要做什么，而是在告诉你耶稣究竟做了什么。如果你没有理解认同和相信这个伟大的故事，你就不会明白就在你身边今天带你来的这个基督徒，他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或者是你的亲人，他今天带你来，你就不会真的明白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或许他还没有成为他应该成为的样子，但他肯定已经不再是他原来的样子了。他或许还不够好，但是他已经比他本来会坏到的那个样子好了很多了。具体到第五戒，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身边的这个基督徒，他或许还称不上是一个完美的孝子，但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完全的逆子来着。这就是福音在他身上所做的惊天动地的改变。我们今天将我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请到我们当中，我们要将基督徒关于孝敬父母的道理明显的这样的说出来，是也有这种意思，让父母们监督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或者我们年轻的儿女学会怎么孝敬我们，对吧？这个意思都有，让我们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然而更重要的，我们确实让你知道耶稣究竟做了什么，能够来发生了这种改变。如果我们能够信了耶稣，我们会有什么改变？只有信靠耶稣，被福音重生，我们才能去做那些真正该去做的事儿，成为真正该成为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第五戒后半部分的话：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中国人最讲究孝，所以中国人在这个世上的确最长久。所有的2000年前的文明古国都灭亡了，对吗？古埃及人和今天的埃及人没有关系，对吧？古巴比伦人和今天的伊拉克人没有关系，是不是？然而今天的中国人却的确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人最讲究孝，所以真的在这个地上得以长久2000年。然而那个话绝不只是在说这个世上的生命而已，我们再怎么繁衍昌盛生生不息，你也知道地球和宇宙有一天还会灭亡。对地上父母的孝只能让你这个族群繁衍下去， 而只有对天父的效力，才能让你真正不但有在地的长久，还有在天的永生，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都是那不孝的儿女。主啊，我们其实不但没有孝敬我们的父母和尊长，我们甚至于根本都不明白孝敬和尊重是何物，我们根本都不能够理解。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早已经被我们今日所指出的那些反面例子可能坏得更加可怕。主啊，我们在这里要向你献上感恩，是你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愿意重新谦卑下来听你在你圣经上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使我们重新认同你对于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教导，也使我们能够靠你的圣灵有能力去尽力的这样去做。主啊，真的求你给我们能力，可以效法你的样式，效法我们身边圣徒的样式，好使我们越来越像你，将来有一天如同主与你合而为一一样，我们也能与你同在。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会休息2分钟，我们会有今天圣餐的敬拜。